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篇。要说到这个火攻这种形式啊，大致要分有五类。其一，焚烧敌军的人马；其二，焚烧粮草；其三，焚烧辎重；其四，焚烧敌人仓库；其五，焚烧敌人粮道。要实施火攻得具备一些条件，你盲目放火这不行，火攻的器材必须平时就有所准备，上吊扎耳朵眼儿来不及，放火得看天时，起火得选准日子。所谓天时，首先得气候干燥，你梅雨季节你想放火能放得起来吗？所谓的日子是指啊月亮行经的四个位置，鸡、毕、翼、枕。古人说啊，这四个星宿的位置啊，就是起风的日子。放火就这样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得互相配合。凡用火攻，必须根据五种这火攻所引起的不同变化，灵活运用布置兵士力量为之策应。干放火还不行，你部队还得跟得上。比方说在敌营内部放火，就要及时派兵打外面来策应。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但是发现敌军依然保持镇静，就应该等待，不能马上进攻，等火势旺盛以后再做判断，能打则打，不能打则停。倘若这火呀由外面开始放起，这时候就不必等待内应了，只要放火选准时机就行。而且实行这火攻得要注意，从上风放火时不能从下风口进攻，人家一躲不烧着自己了吗？白天风刮久了，到晚上这风就容易停。军队呢必须掌握这五种火攻的方式，等待放火的时机都具备了才可以进行火攻，你盲目用火攻之计这不行。要说历史上以火攻篇最为显著的，就是三国年间赤壁之战。曹操在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击败袁绍，于公元204和207年取得邺城的胜利，一举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，占领了青州、幽州等地，统一北方。曹操呢，就想早日的统一天下，现在就得南下灭了孙策和孙权的部队，统一全国。曹操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，促使了南方两个主要势力，一个是东吴的孙权，一个是荆州的刘备。孙刘联军很快的配合在一起，分析曹军的兵力、作战的特点、长处短处，根据战场条件找出了曹军不善于水战的致命弱点，决定以长击短，以火攻之计来攻击曹军。这就是以火攻战取胜的典型战例。公元208年，曹操在邺城修建玄武地，训练水军，准备向南方进军，同时派人到凉州拉拢马腾和马超，分别授予官职。干嘛？怕后院起火，怕给他们分心，先给他们安抚住，然后曹操南下进攻的目标就确定了，首先是荆州的刘表和东吴的孙权。这荆州牧刘表年老多病，无所作为，没有什么大的想法，就想偏安一方，颐养天年。俩儿子刘琦、刘琮争夺继承权，相互争斗，内部不稳。在官渡之战时投靠袁绍的刘备，这时候投靠了刘表。刘表呢，让刘备 带兵驻守新野和樊城，哎，为自己抵挡曹操。这时候的刘备虽说寄人篱下，但是雄心勃勃呀，也想趁这个机会扩大实力，访求人才。现在刘备身边也有人呢，文有诸葛亮，武有关张赵，文臣武士一应俱全，也想夺取天下。曹操南下还有一目标，就是东吴的孙权。孙权占领六郡八十一州，国力强势，拥有精兵十万，还有周瑜、鲁肃、张昭、程普、黄盖等人，那根基也很牢固，所以这些都是曹操统一天下的主要障碍。当这个曹操还忙着消灭袁绍残余势力的时候，孙权手下的鲁肃就提出来了，说应该趁着现在曹操无暇顾及我们的时候，应该灭了江夏，得把江夏太守黄祖给灭了，我们占领荆州，控制长江流域。203年，孙权按照鲁肃的建议讨伐黄祖，黄祖退守夏日，孙权是久围而没有攻破。到了208年，孙权突破黄祖军的防线，打败黄祖，占领了江夏。这时候的曹操怕荆州被孙权抢了先手，带兵出兵攻打荆州。同年七月，曹操率马步兵10万之众大举南下，一部分兵力向宛城、邺城进发，吸引刘表军队，另一方面向新野方向出其不意，要攻下荆襄之地。8月份的时候，刘表已经病死了，儿子刘琮继位。当曹军逼近时，刘琮是不战而降，出城投降了。这时候刘备正在与襄阳一水之隔的这个樊城训练军队，听说刘琮投降了，曹操军队已经到达宛城，不日到达樊城。刘备知道以现在自己的实力挡不住曹家军，率领的这些人员向江陵退却。曹操怕江陵被刘备给占领，带领7000 5000日夜兼程搁这追赶，好家伙，一昼夜300里地，在党阳长坂坡赶上刘备了。刘备是猝不及防，被曹操给打散了，和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人奔夏口方向去了，人马走散了。与这公子刘琦会合，现在他们加在一块儿仅有10000水军和10000步军，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。就这样，曹操顺利占领江陵，除了获得刘表的降兵8万之外，还获得大量的军需物资。按照曹操那意思，就想顺流而下把江东给拿下来。身边谋士贾诩说，丞相不可呀，咱得利用荆州的富饶的这些资产休养军民呐，巩固新占地区，然后以强大的之势逼迫孙权投降。曹操一看这也有道理，好吧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我搁这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不行，刚想同意又改变主意了，没有听从贾诩的建议，继续向江东进发。占领江陵之后，曹操不仅呢让刘备感到即将被吞灭的危险，包括孙权在内也感觉这战火烧到他身边了，马上孙刘两家联合抗曹，鲁肃以吊孝为名探听虚实，诸葛亮跟随着鲁肃一起拜见孙权。您看这《三国演义》舌战群儒，哎，说的就这段历史。诸葛亮一见孙权，就看出孙权这个人呢，怀有啊疑虑之心，老担心。说曹操83万人马，51员战将，我们能行吗？力说孙权，并且和东吴的这些谋士啊开始进行舌辩，用现在话说辩论会。 给讲。
诸葛亮呢还说什么呀？啪啪啪，舌战群儒啊，分析利弊。与此同时，这东吴内部啊，咱说了持两种看法，一个是以张昭为代表的人打算呢不战而降，以鲁肃为代表的叫坚决出战。鲁肃一看这种状况，把大都督周瑜搬回来了。周瑜这一回来，和鲁肃一起呀，力劝孙权坚决抗曹，说得清楚，说现在曹操虽然统一北方，但是他的后方局势不稳定，而且曹操北方人马擅长陆战，不习水战呢。现在跟我们水上争斗，以他们的短处攻击我们的长处，况且现在是隆冬季节，曹军寄养不足，北方士兵到南方不服水土，多生疾病，这都是兵家的大忌呀，我们此举必定能够获胜。周瑜这么一讲，孙权把这心放肚子里了，把随身带的宝剑拿过来了，摁剑鞘推崩簧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咔嚓一声把桌子砍掉一个角，说你们哪个人再想来劝我投降，就像这桌子一样把宝剑交给周瑜，说你代表我进军抗击曹操孙刘联军。这回孙权下了决心了。周瑜呢和诸葛亮鲁肃等人得研究对策呀，说现在怎么办，贸然进攻能行吗？不行。俩人想来想去，都想到火攻计了。然而火攻计现在条件不具备，比方说曹军的这些船呢都是单摆扶搁的，这放火呀威力不大，得想方设法呀让所有这些船呢都得连在一起，一烧烧一串。最后庞统献连环计，把所有的大船都给连在一起了。庞统说得好，说现在丞相您手下这些北方人不是不服水土吗？不是晕船吗？船不稳，把这些大船都连在一起，再铺上木板，慢说走人呢，这船上都可以骑马，稳如平地。曹操一试验，哎，好极了。那个说曹操怎么对庞统的话言听计从啊？您别忘了庞统外号叫凤雏啊，卧龙凤雏，得一可安天下，人的名树的影，名气太大了，那还能有假吗？深信不疑。虽说身边的谋士也提过反对意见，说丞相万一敌人要用火攻之计，咱这些船可分不开。曹操一乐，哈哈，火攻之计，现在什么天气，隆冬季节，西北风大盛，用火攻之计不烧他们自己吗？这大冬天哪来的东南风，要想烧我们得用东南风，大冬天刮东南风没听说过。来，连在一起，战船是首尾相连，哎，这都给火攻计啊做了前期的铺垫。紧接着黄盖苦肉计，诈降啊，不有那么一句吗？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黄盖写了投降书，派人送到江北曹营，曹操接到这投降书是深信不疑呀，同意约定时间约定地点等待你来降。公元208年11月，这天晚上东南风大起，黄盖带着10艘大船向北岸驶去，这船上没有粮食，都是干柴鱼油，上面用布蒙着，够奔曹营。曹营这人都知道黄盖来降啊，带着粮食，书信上说好的，大伙儿没有阻拦。曹操身边有谋士啊，谋士有眼尖的，一看丞相不对， 现在东南风大起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你看对面船上，倘乎黄盖要带粮食，这船怎么飘轻啊？应该下沉呢，吃水应该很重。你看这船不沉呢。曹操一听有道理，再想阻拦，派员大将下去想拦，那哪能拦得住？黄盖把船点着了，和这十条船像十只火龙一样就扎到大船堆里了。曹操再想分船已然不及，那锁链子都搁那儿锁着呢，而且所有的大船都搁那儿绑在一起，想跑来不及了。霎时间东南风大起，风助火势，火助风威，火鸽子乱跳，火球乱飞，哈，曹军可倒了霉，一个个呀哭爹喊娘啊，有的给烧死了，有的跳河里淹死了，还有的被乱箭射死，一时间是一片慌乱，死伤啊不计其数，那都数不过来呀。孙刘联军是乘势杀来，曹操领着残兵败将经陆路，经华容道向江陵方向退去。这场战斗以曹操失败而告终，这种惨价就别提了。要不是关羽在华容道放了曹操一马，曹操得全军覆灭呀。咱翻回头纵观赤壁之战的全过程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曹操的失败绝非偶然。曹操倚仗兵势的优劣，在一路顺利的情况下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，以己之短攻敌之长，使自己的优势马上丧失了，而且在受降的过程当中疏于戒备，猝不及防，让孙刘联军的火攻之计步步得以实施，最后条件具备，火攻一举取胜。在实施火攻的这场战斗当中，周瑜、刘备也遵循了孙子兵法火攻篇提到的一些实施原则和方法，那就是事先准备好火炬，选择干燥而有风的天气，放火之后呢，趁敌混乱之际主力部队加以配合，做到了火发于内则早应于外，就是说敌营内部放火，外面得马上有策略。所以赤壁之战以弱胜强，成为孙子兵法火攻篇的成功例证。